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1年1月22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 Sam。 好，让我们一如既往的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市场动态。美股周五收盘涨跌不一，纳指再创新高，但 IBM 和英特尔均下跌超过 9%， 拖累道指下跌近200点。截止收盘，道指下跌 179.03 点，报 30,996.98 点，跌幅为 0.57%。 其成分股 IBM 下跌 9.91%， 英特尔下跌 9.29%。 纳指上涨 12.15 点，报13,543.06 点，涨幅为 0.09%。 标普500指数跌 11.6 点，报 3,841.47 点，跌幅为 0.3%。 本周道指累涨 0.59%， 纳指累计上涨 4.19%， 而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 1.94%。 美国12月成屋销售年化总数为676万户，而相比之下，此前的预期为656万户，而此前一个月是669万户。美国十二月成屋销售年化月率为0.7%，相比之下，此前的预期为-1.9%，而此前一个月为-2.5%。我们将视线转向中国，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国内的生产总值 GDP 首次突破了100万亿元人民币。截至1月22日，中国的福州、泉州、南通、合肥、西安等在内的5个城市已经宣布于2020年突破了 GDP 的万亿大关，而现在万亿元城市扩容至22个。此外，大概率破万亿的济南和东莞还有待公布经济数据，而江苏省则成为了拥有最多万亿 GDP 城市的省份。其中它有苏州、南京、无锡和南通4座城市，而南通则是2020年新进入选的。而中国的经济大省广东也将拥有4座万亿的 GDP 城市，其中有深圳和广州的 GDP 早已突破2万亿，而佛山也刚刚在2020年宣布 GDP 破万亿。根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办理出口退税为14,549亿元，出口退税办理是明显加快的，正常退税业务平均办理时间比2019年提速了20%。根据中国商务部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带动出口服务提升3.8个百分点。日本央行于当地时间1月21日发布经济展望报告，下调2020财年，也就是截至2021年3月的日本实际经济增长预期至-5.6%，同时将2021财年日本新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3.9%。该报告同时也上调了2020财年的通胀预期。高德地图在第三代车载导航发布会上宣布，小鹏汽车成为全球首家搭载高德第三代车载导航的企业，同时小鹏汽车也正式成为全球首家在量产车上搭载 S2 自动驾驶环境模拟显示功能的企业。该功能拥有行业首创的人机交互体验，用户可以在使用 NGP 自动导航辅助驾驶时，通过车内的大屏幕清晰地看到车辆的行驶状态以及周围的交通环境，提升用户驾乘的体验感和安全感。新东方于本周二发布第二财季的财报，新东方第二季度净营收为8.877亿美元，同比上涨13%， 而此前的预估为8.842亿美元。新东方预计第三季度净营收为11亿美元至11.4亿美元，而此前的预估为11.5亿美元。RLX 科技在纽交所挂牌上市，其股票代码为 RLX。本次 IPO 的主承销商为花旗和华兴证券。IPO 的最终定价为每 ADS 12美元，融资额为14亿美元。RLX 科技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电子雾化品牌。截至2020年9月30日 ，RLX 已经占有中国国内封闭式电子烟市场的62.6%。百度今日宣布，该公司将于北京时间2021年3月1日上午11点召开特别股东大会，会议地点为北京市海淀区。在此次特别的股东大会上，百度将提交一份提案，供股东进行审议和表决，内容是将该公司的法定股本进行1:80的拆股，相应的百度董事会已批准将其 ADS 所代表的 A 类普通股的比例从每10股 ADS 代表1股 A 类普通股更改为每1股 ADS 代表8股 A 类普通股，自2021年3月1日起生效。这一更改需经过特别股东大会的批准，前述拆股方案方可生效。对于百度 ADS 的持有人，每股 ADS 所代表的公司权益的百分比将不会发生改变，而 ADS 所代表之 A 类普通股比例的更改也不会对百度 ADS 在纳斯达克市场上的交易价格造成影响。百度 ADS 的持有人无需就这一比例改变采取任何行动。英特尔第四季度营收为200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202亿美元相比下降1%，超出预期。其净利润为59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净利润69亿美元相比下降15%。每股收益为1.42美元，与上年同期的每股收益1.58美元相比下降10%。英特尔第四季度调整后的净利润为62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67亿美元相比下降6%。调整后每股收益为1.52美元，与上年同期的1.52美元相比基本持平，这是超出预期的。好，黄金价格下跌0.5%，报收于每盎司1856.20美元。因疫情相关的忧虑促使投资者买入美元避险，推动 ICE 美元指数上涨0.2%，但本周的金价仍累计上涨了1.4%。三周以来首次走高。美国 WTI 期货价格下跌1.6%，报收于每桶52.27美元，本周累跌0.3%。而国际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2%，报收于每桶55.41美元，本周累涨0.6%。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在周五早些时候公布报告称，截至1月15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440万桶。这份报告由于本周一适逢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假期和本周三总统就职典礼而被推迟了2天发布。相比之下，据标准普尔全球普世公司 S&P Global Plus 的调查显示，分析师此前预期该周原油库存减少250万桶，而美国石油协会周二报告则显示该周原油库存增加260万桶。下面是根据油田服务提供商贝克休斯 Baker Hughes 公布的报告显示，本周美国国内的活跃原油钻探平台数量增加了2座，总数达到289座。贝克休斯的这项数据可为美国未来的原油产量提供线索。钻探平台数量的增加意味着产量可能上升，这通常对于油价来说是一个负面的因素。好，下面让我们马上进入节目的第二个板块，本周的国际大公司动态。首先是英特尔，即将上任的英特尔公司新首席执行官格尔辛格表示，英特尔将把更多生产外包给其他的芯片公司，即使未来几年大部分新型芯片仍由英特尔自产。这一转变标志着英特尔打破了自主生产最尖端芯片的传统，事实上承认了英特尔已经落后于芯片制造的对手。三星 Samsung Electronics 正考虑斥资100亿美元赴美建设芯片制造厂，以此赢得更多美国客户，并迎战台积电。三星正讨论在德克萨斯州兴建3纳米晶圆厂，目前还在初步规划中，且计划可能出现变动。不过三星的目标是在今年动工，2022年引进主要设备，最快在2023年投产。这将是三星首座采用极紫外光 EUV 微影制成的晶圆厂，若计划落实，三星将与台积电在美国正面交锋。台积电计划在2024年前在亚利桑那州投资120亿美元设厂，三星显然是正试图在全球晶圆代工业务上追赶台积电。日本的半导体测试设备厂商 LaserTech 正在借助占世界最大份额的 EUV 及紫外测试设备持续增长。LaserTech 约在20年前就开始关注极紫外，正式开始定为经营上的重点是约在10年前开始着手开发光眼膜以及眼膜坯的测试设备。LaserTech 专注于设计和开发，将生产的大部分委托给外部，公司的员工只有约400人。中国手机品牌荣耀周五正式发布了 V40 系列的手机，自华为拆分后首款的旗舰新机。荣耀的 CEO 赵明在发布会上称，过去的5个多月，荣耀度过了艰难但又非常有意义的时光，未来荣耀的产品战略将延续1+8+N， 但会走向中高端，打造顶级旗舰。目前荣耀过去所有的供应伙伴都与荣耀签署了恢复供应的协议，比如 AMD、 高通、三星、微软、英特尔、联发科等。供应链方面，2个多月的时间，几乎所有的合作伙伴都完成了供应协议的签署。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将取消该公司已经推进了9年的利用高空气球向偏远地区提供互联网接入的项目 Loon。 Loon 项目是 Alphabet 旗下 X 业务部门的一部分，该部门负责涉月计划的实验。另外两个 X 部门分别是利用风筝产生风能的 Makani 和利用海水制造清洁燃料的 Foghorn， 也在近几年被放弃。丰田旗下日本大发工业 Daihatsu 将重新涉足混合动力车业务，将在2021年内在小型 SUV 上与母公司丰田联合开发新系统，在日本国内销售。大发计划今后在轻型汽车，也就是日本国内排量在 660cc 以下的小型车辆，在新型车的领域推出混合动力车型。在日本国内的大型汽车企业中，目前只有大发仅销售汽油车，价格将比汽油车高出数十万日元，但力争使燃料改善2至3成。斯巴鲁计划在2月份把日本和美国的汽车产量减少3万辆，约相当于去年同期产量的30%。汽车用的芯片短缺迫使斯巴鲁减产。铁矿石巨头巴西淡水河谷宣布与三井物产签署了一份意向性的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有序推动三井从莫阿蒂泽煤矿和纳卡拉物流走廊推股。这也是淡水河谷向玻璃煤炭业务迈出的第一步，在收购三井股份并简化治理结构与资产管理流程之后，淡水河谷将启动煤炭业务的玻璃工作。李来公司称其抗体药物帮助许多养老院和在生活辅助设施的住户和工作人员避免感染新冠病毒。相关结果表明，该药物可以在疫苗接种增加之际作为疫苗的补充。李来表示，与安慰剂相比，这种药物将上述工作人员和住户感染新冠的风险降低了。为利用中国庞大的医疗数据，全球制药巨头正在推进与中国当地企业的合作。日本药企当中，岩野义制药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成立合资企业，在上海设立研究基地。贝才则携手电商巨头京东集团推进认知症的在线诊疗。德国制药巨头默克 也决定与电商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健康技术在 AI 运用等领域展开合作，全球药企纷纷采取行动，力争与中国企业建立关系。资生堂于1月22日敲定了出售日用品业务的方针，买家是欧洲大型基金 CVC Capital Partners， 出售额有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在新冠疫情导致业绩恶化的背景之下，资生堂将通过出售盈利能力低的上述业务，将经营资源集中于主办的化妆品业务。此次的出售对象是主要涉足日用品的个人护理业务，面向药妆店和超市等量产贩售护发用品、护肤品、身体护理用品和日用品，包括洗发水斯贝伊和男性品牌 UNO 等资生堂代表性的著名品牌。马氏公司旗下全球休闲饰品巨头马氏箭牌与阿里巴巴同城零售业事业群1月21日正式签署了同城会合作协议，宣布围绕全渠道和数字化转型的未来战略合作愿景。马氏箭牌将成为这个快消行业中首个与阿里巴巴同城零售事业群达成同城会合作协议的企业，标志着马氏箭牌将进一步加码新渠道、新模式和新业态的拓展，并推动全行业的创新发展。美国联合航空首席执行官要求该公司员工接种新冠疫苗，并鼓励其他公司这样做。航空公司员工在新冠疫情中被认为是必要行业的工作者，是最早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之一。西南航空上周表示，目前没有要求员工必须接种新冠疫苗，但表示强烈鼓励员工这样做。美国航空上周告诉员工，我们不打算要求员工接种新冠疫苗，除非接种新冠疫苗是进入某些目的地的强制要求。雅高集团2021年即将开业的新酒店数量强劲增长，未来几年生活方式酒店将成为雅高最具活力的细分市场之一，预计到2023年生活方式酒店的数量将增加2倍。此外，雅高集团的生活方式业务目前约占集团年收入的 5%， 在公司业务开发管线价值中则占到 25%。 最近宣布的与 Ennismore 的合资项目预计将于2021年第二季度完成，这将使丰富多元的酒店设施平台在今年变得更加精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些财报的信息。中兴通讯发布业绩快报，2020年全年营收为 1013.79 亿元，同比增长 11.73%。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43.67 亿元，同比减少了 15.18%， 主要是由于2019年第三季度资产处置带来的一次性税前收益 26.62 亿元，较大增加2019年的净利润所致。2020年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16.55 亿元，同比增长 62.21%。 西门子Siemens 2021年第一季度业务运营初步结果是超出了预期，其中数字化工业集团的营收为 37.65 亿欧元，在可比基础之上同比增长 5%， 其智能基础设施集团营收为 34.77 亿欧元，在可比基础之上同比上涨了 4%， 交通业务营收为 21.93 亿欧元，在基础上同比增长了 4%。巴斯夫发布了2020年第四季度以及全年业绩的初步数据，其第四季度销售额增长 8% 为 159.05 亿欧元，2014年第四季度为 146.86 亿欧元，这主要由销量和价格上涨所致。2020年全年的销售额为 591.49 亿欧元，2019年为 593.16 亿欧元。油田技术服务巨头斯伦贝谢公布了2020年第四季度的全年业绩，第四季度营收为 55.32 亿美元，上年同期为 82.28 亿美元，季度净利润为 3.74 亿美元，上年同期为 3.33 亿美元，全年营收为236亿美元， 上年为329亿美元，全年净亏损为105亿美元，上年净亏损为101亿美元。希捷科技 Seagate Technologies 公布截止2021年1月1日的第二季度财报，其季度营收为26.23亿美元，上年同期为26.96亿美元，净利润为2.8亿美元，而上年同期为3.18亿美元。好，我们进入节目第三个环节，也就是话题讨论的环节。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由英国品牌评估机构品牌金融 Brand Finance 发布的2020年度国家品牌研究报告 Nation Brands 2020， 其中公布了全球100强国家品牌榜单，美国和中国是仍然名列前两名，日本升至第三位。名列榜单前十名的国家还有德国、英国、法国、印度、意大利和韩国。在过去的一年里受到了疫情的冲击，全球品牌总价值比上一年下降了13万亿美元，而前十个国家的品牌价值平均下降了14%。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据。美国的品牌的总价值是23.738万亿美元，中国的品牌总价值为18.764万亿美元，日本的品牌总价值为4.261万亿美元，德国的品牌总价值为3.813万亿美元，英国的品牌总价值为3.315万亿美元，法国的总价值为2.699万亿美元，印度的品牌总价值为2.028万亿美元，加拿大的品牌总价值为1.9万亿美元，意大利的品牌总价值为1.776万亿美元，韩国的品牌总价值为1.695万亿美元。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话题。首先我们要关注一下旅游和酒店相关方面的信息。万豪国际集团啊，在中国的运营酒店超过400家。近日，万豪国际集团宣布，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内，于中国新开设了36家酒店，在近90个城市当中运营超过400家酒店。2021年，该集团计划在亚太区开设的近100家酒店中，约有75%位于中国区，并预计将在中国迎来诸多的发展里程碑。中国市场将成为亚太区首个及其集团万豪集团旗下所有奢华酒店品牌的全阵营市场，而上海将成为万豪国际在亚太区首个运营超过50家酒店的城市。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餐厅啊，这旅游跟餐饮确实是分不开的，也就是 La List 啊最佳餐厅2021特别奖揭晓。好，为了支持世界各地的厨师和餐馆， La List 取消了年度排名，并公布了一系列新的特别奖和一份新推出的深度出版物《美食观察家》。它利用该餐馆指南很大的数据库啊，发掘了全球饮食文化中的新兴见解和创意。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本周的一些消息。智能登机口数码屏系列全新亮相上海虹桥机场 T2 航站楼，由上海机场德高动量广告有限公司研发设计的高清 4K 登机口智能数码屏系列日前于上海虹桥 T2 国内出发候机大厅正式亮相。该系列已获中国国家设计的专利，继浦东机场卫星厅首发之后，实现在上海虹桥、浦东两个机场出发候机区的全覆盖。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浪潮啊为河北战疫情提供了信息化的支撑。浪潮与合作伙伴在短期之内协调项目，所需近30台服务器和交换机进场，支持合作伙伴连夜奋战9个小时，完成搭建核酸检测疫情防控硬件平台的任务。好，我们看一看消费者这个消费品和零售。名创优品葡萄牙首家商店开业，加速了欧洲市场的扩张。近日，名创优品在葡萄牙开设了第一家实体店，其线上商店也同步上线。 两家商店在同时开业，体现了名创优品在新冠疫情期间发展线下和线上渠道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战略。名创优品在葡萄牙的第一家店位于葡萄牙第二大城市波尔图。迄今为止，名创优品已在欧洲大陆的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和爱尔兰等国开设了100多家的线下商店。好，我们来看一下阿迪达斯啊，阿迪达斯发布了 Predator Freak， 阿迪达斯发布了新品牌哈，旨在改变球员的比赛体验，提高球员对球的掌控能力。好，我们来看一下制造业和交通啊。新加坡新能源集团 SP 宣布与 Engine SA 达成协议，收购 Engine 在中国重庆的中法能源服务有限公司40%的股份。好，我们本期财经节目到此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